弟兄姊妹平安，有我们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阿爸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唯有你是爱我们爱到底，以致我们这班不可爱的罪人在你面前蒙恩，蒙了何等大的恩，以致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在这里来到去参与敬拜侍奉你这个机会。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专心爱你，帮助我们被你的话语来到吸引，帮助我们有渴慕你的心，叫我们的灵苏醒，在你面前来到去得着你自己的训诲。主啊，今天的早上求你亲自的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讲的听的都一同受感。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过去生命记的讲道里面，都是围绕着怎样来到去遵行上帝的说话。在过去一个礼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呢？打开的电视机都跟气候变暖的关系有关系的。在香港打大风，十号风球，如果你香港来的，你都应该试过十号风球的滋味。今次香港都面对一个几困难的情况，啱啱遇到個天鴿呢個大風咧，原來係天文大潮嘅。天文大潮即係話潮水係喺漲嘅環境裏邊，而喺嗰段環境裏邊打十號風球咧，海浪嗰個威力就加大啦。打到上去，我睇新聞片裏邊，杏花村係個重災區。以前李牧師都住喺杏花村嘅，好彩佢而家喺加拿大啊。嗰啲車喺個停車場底下全部浸曬。更加慘的就是香港的鄰居澳門，澳門的預警報得遲的，你說他結果那些人呢沒什麼點準備，在停車場裡面就是鑑生的來到去浸死，現在都還在這裡來到去復原，一個風過原來另外一個風，美國底下又打大風。在這個風暴裡面給我們看到一件事，給我們思考到一件事，原來預先知道預先能夠發出那個警報的時候呢，是給人呢有足夠時間去預備是很重要的，免得你減生命被這個的風暴來到去摧毀，免得你的財物是受到去損害。有些人他很早的已經將玻璃窗來黏好它，有些人見到水開始入去個地下停車場了，有些杏花村的人他揸得切架車走了上來就不會 total loss， 原來真的很重要的。所以預警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麼重要。今天我們看的經文呢，正正 是承接上一章的情況，來到去摩西對著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來到發出一個預警，就是神要预备这一个新生代入去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要面对什么的挑战呢？第一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原来一入去的时候不是一间屋或者一块地是没有人住的，是原来已经住满了人，那些人呢按照圣经讲是七大强国来的，那些人都比以色列人更加强大的，无论在身量里面比他们更加高大。以色列人是神将这块土地来到交给他，神就要透过第七章教导他怎样来到去做圣洁的子民。我们在第六章里面的题目上一次讲是首要爱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来到爱神的时候，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可以尽心尽性尽力来到爱我们的神呢？首要爱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在第七章摩西更加具体的话给这班以色列人，其实你要做些什么，你要彻底要对付些什么，以致你要将我摆在首位里面。我们讲的是圣洁的子民，圣洁子民不是单凭你和我就可以做得到圣洁子民。我给个题目，它是神人互动，成功在望。什么意思呢？是首先神亲自他自己作工，将我们分别出来，将我们救赎了，以致我们有机会在他圣洁的国度里面。然后神对他的子民发出一些呼吁，发出一些要求，发出一些预警，让他子民清清楚楚了解到神的心意，怎样做人才可以在圣洁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 以致神可以继续来到去赐福给他们。所以其实摩西要带给新生代是一幅很有希望很美丽的前景，一幅的图画。所以今天的讲道大纲围绕着三个段落，第一是圣洁的主子民，是神怎样亲自的动工；第二个部分是讲到人的回应，怎样回应上帝圣洁的要求；第三部分是神，我们活在神那个圣洁里面的时候，神愿意来到去赐福给人，让人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的时候，一个见证人，吸引万人归向上帝。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我们来到去逐点来到去看今天我们的经文的内容。第一样东西，圣洁的子民是代表什么呢？是神主动去拣选以色列人，神要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神要他的子民作他的产业。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虽然摆在金句里面，但是我们的金句却是没有来到去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原来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作他宝贵的产业。在英文 NIV 的译法是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我将个新译本七章六节读给大家听。他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作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族中拣选了你作自己的产业。他讲得很清楚，神要拣选以色列人，特特要归他自己做他的产业。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神自己当以色列是他私有的财产。我们住在西方社会很明白私隐、私产、人权的重要性。私有财产的意思就是那样东西是属于你的，没有其他人可以斗得，没有其他人享用。你屋企间屋就是你自己才住得，或者同你一起住的屋企人才住得。其他人可不可以开门入去你屋企睡觉呢？绝对不可以。可不可以入去冲凉？绝对不可以。没有你的准许不能够做这样。那架车是你买的，是你才揸得，你的 own 啊，是不是？你才可以享用属于你的私有财产。这个是神要告诉以色列人听，我今天去拣选你，我今天去拣选你的时候是要将你收为我的私人财产。什么意思？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的假神可以跟上帝分享他的私有财产，特特是归给上帝的。这件事你和我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成为他的产业，成为他珍贵的产业，在他手上来到去彰显上帝的荣耀。第二样嘢，神是要话俾佢嘅子民听，我拣选你，我将你当喺我嘅私有财产嘅时候，点解我拣你呢？点解我要拣你呢？神要话俾以色列人听，唔系因为以色列人有咩嘅好处，唔系以色列人或者系靓仔，或者系民族强大。啱啱相反，头先我哋读嘅经文里边，佢比嗰七个嘅国族民族更加系弱嘅。在神眼中唯一唯一的原因他拣选以色列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拣你。这个就是圣经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原来耶和华专爱以色列人，拣选他来到成为圣洁的子民。第二个原因，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听，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基于神那个自己的属性，就是他的信实。他是一个诚实可靠，他是一个忠于自己讲过的事，他从来都不会说谎。在神去拣选人的时候，特别是拣选以色列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先祖，他不单止向他发出应许，你的后裔会得福，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神要告诉他，我向你起誓。弟兄姊妹，如果神本身的属性是信实，是牙齿当金洗，从来不会甩底的时候，神是不需要向 他列祖起誓，但是神愿意来到去显明他对以色列人的委身，显明他对这个民族是守约施慈爱的时候，神他自己立约的过程，自己限制了自己，自己绑了在那个爱的盟约里面，来到让以色列人来到去蒙上帝的恩典，蒙上帝的福。所以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重新强调神拣选以色列民族，基于他的爱，基于他对基于他自己的信实，基于他同列祖所起的誓，基于他本身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慈爱在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爱，不是因为那个被爱的对象他堕落他衰，神就完全放弃。神从来都没有放弃每一个他爱的子民，只要他子民几时去回转，几时去归向他，神的手仍然是打开，要张开将人带到去神面前。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三样东西，在圣洁的子民里面讲到，刚才他读的经文里面，他说你归属于我。弟兄姊妹，归属于神，归属于上帝是代表什么？你属于我的一部分，你属于我的国度里面，跟圣洁的字很有关系。因为上帝是圣洁，在利未记十一章的四十五节这样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本身是那位超越，不是一个受族，因为神他在道德方面他的超越，让我们看到他的圣洁的时候，属于他的一部分，属于他的子民都要成为圣洁。那你问我究竟什么是圣洁啊，牧师？简单来说，圣洁就是神将我们分别了出来，我们再不跟我们周边的群体，跟我们周边的人不信神的人一样，我们进入到去上帝的领域，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人跟他周边的民族是与别不同，要他有神的性情，神是信实的他要信实，神是慈爱他要学习慈爱，神是公义公平的他的子民一样要学习公义公平。这些就是神对他的子民一些的圣洁的要求。既然神是拣选了人作为他宝贵的产业，既然神是爱以色列人爱到底，既然神是已经将他分别了出来的时候，神就要对他子民发出一个很重要的要求，这个就是第二部分圣洁的回应。神要求他子民过圣洁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圣洁的生活是要强调我们不断的脱离罪，并且不断将自己分别出来献给神。罗马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属于神，我们归属祂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侍奉任何的偶像，我不可以侍奉任何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个是神对圣洁的要求。神应许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在神眼中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不过同一时间应许之地亦都是一个沾污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些迦南诸族在里面有一些神不喜悦的文化，如果神让他选民入到去里面跟这些人住在一起，跟这些人同化的时候，他就会被他污染，他们这班人就不会再成为圣洁的国民，他们就不会侍奉神。所以为要防止他这班的选民去被这些迦南诸族的文化的入侵或者污染的时候，神对于他的子民有一个很严厉的要求，神对于他以色列这班人有一个绝对针对性的命令的要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让我们看一看，究竟神有两个大的要求，我将它分成两个大的要求。第一，就是神要它从这些污染的族类里面分别出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有这样的记载，它说把他们这些迦南的诸族灭绝正尽，不可连率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与他们结亲。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带着二十一世纪 今日的人的价值的时候，你读到的时候，你有没有不安的感觉呢？神叫以色列人入去里面，将每一个那些人灭绝正尽、哦、新译本的译法是完全的毁灭，英文是 total destruction。 弟兄姐妹，如果用我们今日的标准来讲，里面住了这么多族的人，你进去这样去杀晒他们，今天叫做什么？种族灭绝、啊、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特别在新约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不是主不是教我们爱人如己的吗？为什么好像神要叫这班的选民进去杀晒他们呢、啊、神不是叫我们不可杀人的吗？是不是神自己说的事自己叫以色列人做都违反他自己的教导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当然如果我们认清了十诫，了解到十诫的时候，神说不可杀人是说我们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神不是说不可以杀人。那个人如果是十恶不赦，那个人如果要攻击你的时候，你都有权自卫，你都有权将他来到去消灭。但是如果那个人无缘无故，他没有侵犯你的时候，你去杀害他，你有问题。是讲的这件事，神讲的怜恤，神讲的爱，是对于那些对神的爱有回应的人。如果那个人十恶不赦，继续行恶的，不对神的爱有回应的时候，不悔改的时候，神会不会放过他呢？神会按着他公义来去审判他。在这段经文你一读的时候，似乎神的心意要以色列人入到这块应许地，第一件事做呢，就是要消灭他们，更加不可以有任何余种剩下，更加不可以跟他立约，更加不可以跟他结亲。意思就是说要跟那里的人完全的彻底分割，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圣洁的要求。我们来到去逐样去看看究竟是怎么样。刚才我讲到神对要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入去迦南地要灭绝正尽，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神要对迦南诸族的一种审判，每一个罪人在神面前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问题就是时间是几时呢？神做审判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读得到的，神都不会无缘无故揸支藤条去 fit 我们的，神都会向人发出的预警，就好像台风一样，挂十号风球了，挂八号风球，神老早就告诉他，他会审判全地。神在审判预先，他会给人有时间去回应的。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挪亚方舟的事件，当地上面充满强暴的时候，人在心里面终日思想尽都是恶的地步，神没有说挞一只手指就将全个世界消灭，神是找到一个愿意回应上帝的人，那个叫挪亚。挪亚在神眼前蒙恩被拣选，神就吩咐挪亚做一只方舟。神做叫挪亚做方舟的时候，不是一下就做到，他需要很长时间来到做。挪亚在120年里面传义道，叫当其时的世代每个人听到神将会用洪水审判，其他人听定不听？当然不听啦，如果听的就很简单，挪亚我信你真是神会审判洪水，预埋我一份，我都帮你起埋只方舟，你预埋我国家，你预埋我那班的弟兄姊妹。但是结果只有一家八口得救，即是说神在他审判之前已经发出足够的预警。当神要决定要审判那一刻的时候，即是说那些人是什么？无药可救，是死有余辜，按照上帝的公义，他们应该是被毁灭的。在创世纪里面另外一个记载，就神去藉着天使来到天火焚城，神消灭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耶和华面前来到求恩典，是不是那个城市里面有好人你都要消灭他？神说我不会。亚伯拉罕一直求到觉得神是不会消灭异人的时候，天使就去到所多玛。天使去到所多玛的时候，那些所多玛人连天使都想强奸，结果是怎样呢？天使就带着罗德的家庭来到去离开所多玛，然后神才消灭那个的地方。你记得罗德他的女儿愿意走，但是女婿说我不走，不走的时候就面对灭亡。这个看不看到神是一路都给人有预警？ 在十灾里面，神向法老发的灾是一个灾比一个灾来到严重，直至到他没办法忍受得住才肯放以色列。神是给机会法老回转放以色列走，但是法老的心刚硬。这个是我们读到的圣经。迦南诸族又怎样呢？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里面讲到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同亚伯拉罕发出一个预言，他话俾亚伯拉罕听，你的后裔咧会在埃及地受奴役400年，直至到那个时候满了的时候咧，我会带你的后裔进入应许之地。点解啊？呢度有节圣经咁讲，佢话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呢句说话即系话俾每一个人听，神审判人有佢嘅时间，有佢嘅定旨。按住神嘅心意，呢啲人仲未坏到极点，仍有希望嘅时候，神俾机会，直至到几时咧？直至到以色列人而家走完旷野路，要入去应许之地嘅时候咧，神就要藉着以色列人成为迦南人嘅审判工具。其实系一石二鸟，一方面神要藉着以色列人审判迦南人，要灭绝正尽，因为呢班人恶贯满盈，因为呢班人心刚硬，唔肯回转向神。大家对迦南嘅文化有几多嘅认识啊？对当其时嗰啲人敬拜偶像有几多认识啊？其中一样嘢，佢哋系将自己嘅儿女献俾摩洛嚟到惊火。根据啲考古嘅学者研究，摩洛是一个神像，是用金属做的神像，两只手是伸了出来去晾住一些东西。晾住什么呢？他们要献他们的小孩，献他们 BB 仔的时候，就将这个神像烧红，他热辣辣的手红的时候，将那些监生的小孩就摆上去辣死他。他们是这样来到将仔女来惊火。弟兄姊妹，这样的民族应不应该继续给他存在呢？他们拜偶像，他们不是只是起个像在这里，他们在些树啊，立些柱像啊，甚至在那些的像面前呢，是男女搞一些的行淫的关系。他们给我们看到是很多淫乱在当中来到出现的。如果你读过圣经利未记里面，有教导以色列一些伦理的关系，不可以跟什么你的姊妹露他下体，不可以跟其他人行淫，神有很清楚的伦理关系教导他。为什么？就因为迦南人里面就是乱晒龙的文化，神不要他子民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被污染，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入到去是要执行上帝的审判。审判迦南人呢，其实以色列人是上帝的一个器皿，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这种就叫圣战神学，是为上帝而打的仗，上帝同他一起同工来到要战胜那些的敌人，战胜那些的仇敌罪恶，就是这样的意思。在神的吩咐里面是叫他灭绝正尽，不可怜恤，不可怜恤。为什么不可以怜恤他啊？你不是要爱罪人吗？因为他们是不悔改的罪人咯。当他不悔改的时候，他要攻击你，你就关乎你的生死存亡。对以色列人来说，容许这些诸族在里面的时候，只会令以色列灭亡。其实神在以后的历史里面没有叫以色列人跟外邦邻邦的事不给他们立约，没有叫他们灭绝正尽，唯有他们入应许之地，这个是这样的吩咐。就正如我们身体上面长出一个毒瘤来，那些都是你的细胞来的，你会不会跟自己说，那些是我身体上的细胞来的，我怎可以割了它，我怎可以这么残忍将它消灭？我相信你不会这样说的。那些癌细胞的毒瘤，如果你身上生长出来的，你都寄望它没有扩散，你都寄望第一时间将它彻底的来到消灭，以免它在你身体里面滋长，令到你来到死亡。以色列人被吩咐过圣洁生活，第一样嘢要做的呢，就是跟这些迦南诸族分别出来，要分别出来就要彻底将它来到去消灭。第二样嘢，佢讲到唔可以同迦南人立约， 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同人立约呢？立约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你不要搞我，我不要搞你，大家和平相处，我就在这里住，你在那里住，最好就是这样，是一些代表我们想同人和平相处的心愿。但是这班人既然是十恶不赦的时候，神就不容许他跟这班的迦南人立约，因为立约代表你会日后有机会受他们的影响，立约更加代表你跟神没有信心。哇，那七个大的民族，哇，那些巨人，我们不够他打，不如跟他立约算数，省回很多功夫嘛，总之我有忽地下住就算了，我不用住那么大忽的。但是立约正是表示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你对上帝应许你的也没有信心，神叫你要做的你就一定要按住他应许，按住他的指示来去做。第三样东西，他说不可与他们结亲。其实这样东西都不难理解，因为圣经他自己解了，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刚才我一开始讲了，上帝拣以色列人是特作他的私有财产，宝贵的产业，怎可以容许假神来到跟上帝去分享人那个侍奉？如果有机会人是去侍奉别神的时候，神在这里教导你的仔女千祈千祈不可以跟那些人来到结亲。原因很简单，因为关乎信仰，关乎侍奉神，是没有妥协的余地。换转我们今天来讲，究竟这件事是代表什么呢？有时我们会读了旧约圣经，是不是今天不让你跟黑人、不让你跟印度人、不让你跟白人结婚、因为他不同我种种嘛，神说要我跟自己的种族结婚，不是关乎这件事，是关乎个信仰的问题。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弟兄姊妹，在当中的，如果你的仔女还是小的，我呼吁你从小就按着生命记教导他神的话语，叫他明白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我们归属给上帝，我们不可以同一些不同我们信仰的人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是讲着信的人一起结合，神的心意是这样。你和一个不信的人结合，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哦，不紧要啦，你喜欢回教会你就星期日回教会咯，我不回教会我就在家睡觉咯，那你喜欢做你的，我喜欢做我的，就没有冲突咯。你有没有想过你生了仔女怎样安排？究竟你用圣经的教导教他，你的配偶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教导他，究竟你的小孩学着神的法则还是学着世界的法则？究竟他回不回教会？你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弟兄姊妹，在神的心意里面，婚姻不是只是为了一男一女，他本身两个开心快乐过一世。在神的眼中，婚姻是上帝设立的制度，来到赐福给人，生养众多，建立敬虔的后裔，来到做他见证人。这个是神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在这里，不是纯粹是为了那两个人自由恋爱，他喜欢的。如果我当中的年轻人，你未结婚的，你要谈恋爱，你需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什么？你要拣选在神里面的人，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你说我很喜欢他，那我不可以跟他一起吗？神告诉你，你是不是爱我比其他东西更加重要？首要爱神，包括你爱神过于任何一个人。弟兄姊妹，好像很严厉，但神有他吩咐，神要保障我们将来的婚姻在神赐福的范围里面。若然你的儿女已经结了婚了，若然你的儿女嫁在不在主里面的人了，我鼓励你常常为他祈祷，我鼓励你多些跟他分享神的恩典，让他有机会带回他到神面前。若你的儿女还有指望的，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按照生命记的教导，将神的律法教导我们的子子孙孙。第二件事，在这段圣经里面吩咐的，就是他要消灭那些人之后，更加要将他们敬拜整个宗教侍奉系统要铲除。他们的信仰系统核心就是要拜偶像迦南诸族，所以神在这里讲明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来焚烧那些雕刻的偶像。 其實你讀完呢幾個字咧，你知道神要你對付啲偶像係點啊？要徹徹底底嘅清除，拆毀佢哋用嗰啲嘅丘壇喺高地起嘅祭壇，唔要佢。佢啲柱像嗰啲石嗰啲咧，你可以做嘅咧，打碎佢，打到唔認得到佢係一個像，打到佢變曬普通石頭。如果用木做嘅，斬咗佢。斬咗佢都仲有成條喺度嘅，瞓喺地下，用火嚟到去燒。意思即係話，神喜悅你同我要徹底對付毀滅偶像。喺英文聖經裏面咧，重複用咗個字眼，喺中文你睇唔到嘅，就叫 set apart for destruction， 分別出嚟當滅之物要毀滅佢。神要我哋同迦南诸族分别出嚟，呢、这个就是圣洁嘅第一部分。神要我哋将一啲唔可以存在嘅，要完全毁灭佢，免得我哋陷入嗰个网络。神进一步话俾我哋听，我哋见到啲偶像嗰时候，有时我哋会心动嘅就系咩？哇，咁靓，用金做嘅喎，咁靓，用银做嘅，剥烂佢，烧咗佢，嘥咗啊，留翻嚟我嚟摆下艺术品。雕刻品在你屋企咪幾好？有時我哋牧師去到有啲嘅初信嘅弟兄姊妹屋企，幫佢除偶像嗰時候，佢就問：這個其實我冇拜佢嘅喎，這個福祿壽三星這個觀音像，我買嚟擺嘅啫，得唔得啊，牧師？你自己讀下呢段聖經點講？他們雕刻的神像，你們要用火焚燒；其上嘅金銀，你不可貪圖，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咩陷入网络，唔好俾自己有试探机会，有任何一丝令到你去令神憎恶嘅，你都要将佢攞走。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要我哋彻底嚟到消灭偶像，唔可以贪恋佢哋，唔好谂住几靓攞翻嚟。神要调翻转教我哋咩咧？你唔贪恋佢，调翻转就系你要十。分嚟到去憎厌佢，26节，可憎嘅物你唔可以带进家里边，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弟兄姊妹，你将呢可憎嘅物留喺屋企里边，喺神眼中你都系被神厌恶，神都要将你嚟到毁灭。所以神话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厌。弟兄姊妹，我哋做圣洁嘅子民。其实神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要爱神所爱，憎厌神所憎厌的事。我们要学习一样，原来这件事神不喜欢的，我们不要做，我们要学习，不止不要做，甚至要憎厌它。我们思想一下，对你和我这一段圣经有什么的影响？什么叫偶像呢？弟兄姊妹，就是任何事我们爱它过于爱上帝的东西，那些可以是你的儿女，那些可以是你的事业，那些甚至可以是你在教会的侍奉。如果你将个侍奉当为你的王国，如果你侍奉当为一种个人的崇拜的时候，你已经是将它当了偶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任何妨碍我们归向神的东西，我都要彻底除灭。因为你容许这些东西在你中间的时候，阻碍你同上帝建立一个关系，阻碍你成为一个圣洁嘅子民。弟兄姊妹，你有冇亲近神啊？你每一日有冇亲近神啊？你点样亲近神啊？你觉得最大难阻你亲近神系嗰啲系乜嘢啊？会唔会系上网？会唔会系用你嘅手机啊？会唔会系其他嘢？我唔知系乜嘢，但系。总是要你和我思考，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他成为圣洁子民的时候，同样吩咐你和我要彻底的除灭一些东西，让我们去完全全心归向上帝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彻彻底底去拿走。唯有你彻彻底底拿走的时候，你才真正蒙到上帝最大的福气。有没有一些东西夺去了我们荣耀神的东西啊？我们要除灭它。教会叫你参与侍奉，教会叫你在儿童事工服侍，教会叫你在其他服侍的时候，通常我们有很多理由，哎呀我要凑孙，哎呀我要翻工，那些退休的就哎呀我想去旅行，我不可以一年十二个月在这里。我们都没有要求一年十二个月在这里做事， 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拿走我们的心，没有全心给上帝来到去用，给上帝来到去为上帝来服侍，那些东西你和我今天去思想，我们要彻底除灭。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应许以色列人，当他愿意去回应上帝这个圣洁的要求，和迦南诸族分别出来，彻底灭绝，从偶像里面彻底的毁灭的时候，神就保证他，应许他什么呢？兴旺丰富。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经文里面，其中一段这样记载，他说你必蒙福胜过什么？万民，没有人可以和你有得比啊。你的福气是什么？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生畜也没有不能生养。哇，牧师，你读到这句的时候今天很害怕，生这么多我怎么搞啊？养不定，是吧？我们听到生养，生养众多是上帝的赐福，在创世纪里面是这样讲的，只不过是人堕落了之后，你荆棘蒺藜出现的时候，你觉得生多一点的时候是重担。这次你人口多，在古代人口多是一种很大的福气，你有很多人帮你一起做事，你要面对仇敌的时候，你有很大队人帮你抗敌。人口多，他比你生畜多，更加重要，他比你的资源都多，对应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比你物产丰富。他说你地所产的五谷、新酒、油以及牛犊、羊羔都多，即是说如果神要赐福给你人口多的时候，你不用怕，他一定比你有足够的能力，赚取到足够的金钱去养你家里的人。这个就是上帝应许对应的物产来到帮助你，来到去让上帝给你充充足足的丰富。那你跟着问第三样东西，我会问，哇，我现在又人口多，我又财富多了，那我就很快乐咯。但你还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有的，你才享到这福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估不估到？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明白了，我现在有钱，我不是日日大鱼大肉呢？为什么不可以啊？三高嘛，不是这样高那样高，就是说你还要有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叫健康。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的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好不好？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就说，你入去应许之地，你照住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连健康我都为你预备了。更加重要的，你有健康的时候，有财富的时候，周边的人就垂涎妒忌你，想抢夺你的东西。神说我给多一样东西你，叫做平安。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神告诉你，你不用怕任何人，只要你专心跟从我的时候，神给你的就说我在你们中间，我是那个大而可畏的神，有哪个够胆斗你，有哪个够胆虾你，有哪个够胆侵犯你，只有我和你同在的时候，你有绝对的平安。不是我们买多几份保险，不是我们吃多些补品我们就有平安。我们要和上帝结连，我们要在上帝里面享受祂怀中的安息，就好像今日的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祂怀里安息，我享受祂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的圣洁的福乐。另外神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强敌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他们自己走去打的？不是，神已经差遣黄蜂飞在他前面去驱赶他的敌人。其实我们同神同工去打圣战，我们去克胜那些的罪恶，不是靠你和我本身的能力，是靠上帝。只要我们愿意依靠他的时候，神就同我们同在，神就帮我们驱敌。这个是神应许以色列人的福乐。我们思想我们又怎么？神将他的百姓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是不是就是给他为威位在享福呢？给他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神要他子民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至六节讲得很清楚，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要他让其他万民、其他民族要看到神怎赐福给以色列人的时候，让其他民族都放弃他们的偶像，来到去敬拜真神耶和华。这个是上帝真正的心意。所以神要将他百姓分别出来，他说给我们，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为他每一个门徒祈求，我不求你脱离这个世界，我不求你将他脱离这个世界，我只是只求你脱离那恶者，我脱离魔鬼仇敌撒旦的攻击，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神那个的见证人，将神的生命力来到彰显出来。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跟我们说，他说唯有你们，即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什么？属神的子民，我们归属是上帝，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代表他是君尊的祭司。当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神就说你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要成为圣洁的子民，首先要做的事是爱神。怎样去落实首要爱神呢？我们要彻彻底底对付罪恶，我们不要跟罪恶妥协，我们不要敬拜任何的偶像。今天你和我都不会拜一个神像，不过其实不等于你和我心里面没有其他东西比神更加重要。我们要赤路敞开自己，跟神去谈话，究竟今天你和我有哪样东西在我们当中拦阻我们去归向上帝，有哪样东西拦阻我们侍奉他呢？那样东西你和我都要彻底对付，我们才能够做到君尊的祭司，我们才成为圣洁的国民，我们才真正归属他。神人互动成功在望，神已经将你和我拣了出来了，神将我们分别出来，神要我们进入他的神圣领域，我们要将自己分别出来，我们要常常按住他的心意来生活，我们才能够彰显到圣洁的子民这个风范。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永活的上帝，因为你是那位圣洁的神，你让我们看到你永恒的心意，你救赎了我们，你将我们摆在你的圣洁国度里面。神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应你，成为圣洁的子民，为你所用，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分别为圣，我们去将那些当毁灭的东西和你所憎恨的东西，我们都愿意来到分别出来，去将它们毁灭，以致我们彻底的来到对付我们自己的软弱，对付我们的罪，让我们专心跟随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